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对嘛，对嘛，得饶人处且饶人，多给人家一次机会，这显得多宽仁呐！
哎，怎么了？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有什么不平之名吗？
哎，你别瞎猜了，我是看了这个主日的福音呐、啊，直到最后一段，耶稣讲了个不结无花果的比喻，本来呢是要砍了这个无花果树啊。可是园丁说再留他一年吧，这一年里要为无花果树松土施肥，如果他再不结果子、才把无花果树砍了，等于说是多给这个果树一些机会嘛。所以我就说了，你看多给人家一次机会，这显得多宽仁呐、
哎，其实整部圣经福音内容啊，他所讲的都是爱跟宽仁呢、
你这个说法我是绝对承认的了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所说的话好像总给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
也是，
嗯，比方耶稣说、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同样伤亡。
嗯，
你看这句话就讲得多无情啊。但是如果他多加一句话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如果你们再不怎么怎么，那不是显得更宽仁吗？
我跟你讲还有、你记不记得在福音书里面呢、有一段呢、是讲说人家讲说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跟你的兄弟在门口有吗？然后他就说谁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啊，
好无情哦。
哎，那感觉啦，
对呀、
可是他都有别的意思的。
对啊，所以我就说多给一次机会多好。老爸，你在边上光听你不说话呀？
啊，哎，老爸，听着这。我要被你的问题愣住了。
对啊，正好愣的，本来就这样子啊，多给人家一次机会多好、
可是耶稣并没有少给他们机会啊。
就是你看，说正格的，我们啊，快给我们家这个爱迪生老爸找个答案呐、让他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对，我们家的这个爱迪生老爸啊，
哥们，
嗯。
你还是先帮我把主日念一念好不好？
主日的福音啊，
哎，念一念。
对呀、
你老爸今天有点欢癫哦、他会忘词讲话。
不是啦，
老爸不知道今天在想什么东西哦。
刚刚进来的时候、他一定在想什么无花果树，我明明买了无花果啦。好了，你赶快念主日福音呢。
这个主日的福音呢，它是在这个基本上说起来，它是
四旬期
第三主日的福音，它是圣路加福音当中的一段，是在13章第1节到第9节啊。他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把有关加利勒雅人的事情告诉耶稣，就是比拉多在他们献祭时屠杀他们的事。耶稣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勒雅人比其他的加利勒雅人罪过更大才遭受这杀身之祸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痛改前非，也都要同样伤亡。从前史罗亚塔倒塌时压死的那18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其他的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也都要同样伤亡。耶稣又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把一棵无花果树种在自己的葡萄园里，他来看这棵树有没有结果子，却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3年来我一直在这棵树上找果子，却都没找到，砍了它吧，何必让它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说，主人，再留它一年吧，等我把它周围的土挖松，加上肥料，将来如果结果子便算了，不然我再把它砍掉。那你看，我就是讲的这最后这个园丁所说的话吗？再给他一年，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嘛。
好，你们注意到他前面主人观察的3年。
对啊，
那说这三年 中间都没有任何成果，我们就应该把它去掉，免得它占了空地哈。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主人不对啊，
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在啊。
嗯
啊，因为当时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种这些树的时候呢，不会有两种作用嘛，一种就是说帮忙遮阴一下哈、
嗯，
一种就帮他搭架各方便，搭葡萄架就方便一点嘛。啊，实际上那你不，另外一种呢也是额外的一种丰收一样的，对，同样的施肥，那么。对无花果来讲应该结果子，因为土地里本来就有肥料了嘛，你不结果子真的只是无用之财了、啊、那也就是说给你很多恩惠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样生存的意义的时候，这 就没有对废物一样的人的看法了。
可是他这个主人观察了三年、
嗯、
他并没有告诉无花果树说你要结果子啊、
嗯、
三年你要结果子呀、
啊、
他也没有跟园丁说哎，他一年不结果，这就给砍了。他到第三年才说呀。
你以为他是慈禧太后啊？叫牡丹花开就开呀、啊？
这可是他要先表达意愿呐、啊
嗯。
他哪能叫无花果树结果子啊？
对，他是跟园丁解释的，这要把他砍了。
嗯啊，我已经种他三年了。
对的，
嗯，
那也就是说我已经注意三年了。
嗯
啊，那么这个是园丁也证实他三年是没有成果。如果
对啊，
如果说他这三年有结果子。那原来的回答就不是一样的了，不一样的话。
这里看起来啊，你看啊，
嗯，
主人有主人的计划。
对，
主人说，我三年之内如果这棵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嗯，那我就把它砍了。可是呢，园丁有园丁的计划。
嗯，
园丁说，主人再留它一年吧。啊，
嗯，
他要把它周围的土挖松，加上肥料。
嗯，
可见呐、啊，我觉得这个事情还蛮有意思的。
对。
每个人的计划都不一样啊！
对呀、
啊，
你看这个园丁就多有爱心，比这主人有爱心多了。
不然，
那这个主人他如果说，哎，那个再给他一年时间好了，你把他土松一松，加点肥，看他结不结。他不结就把他砍了，我用心了嘛。
对，
他原先并没有用心啊，他只是去看看而已啊。
你现在我们都用人的观点来看这个主人跟园丁啊，
啊，
那我们退出一步来看，园丁代表什么，主人代表什么啊？那么。这个我们看了这两个人的性格，
嗯，
跟他意义也许就不一样了。如果说我们的园是代表一个天国的话，那主人代表天主，
嗯
啊，天主观察他所有的国家里面这些人，那么有值得栽培的，有不值得栽培的，
嗯，
那就等于到一个惩罚，我不能叫审判也好，惩罚也好，在选择也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哎，就应该有个淘汰。啊，该淘汰的我们就该淘汰。那么这淘汰的目的就是什么？就刺激其他的结更好的果实。
嗯，
啊，这是一种。那么园丁他的任务应该来讲说，我们代表哎，他是为这些人罪人请命的人。
嗯，
那在圣经里面看，为罪人请命最多的，但就是耶稣嘛。
嗯，
用耶稣来代表这园丁，他向天主请求。
嗯，
请求我们这世上的人。如果你还没有悔改，再给他机会吧。
嗯
啊，让他接受我的圣言啊，我施肥给他啊，我给他爱，能不能感化？
哎，听老爸这么一说，搞了半天我又错了呀。
对呀、啊，因为
我把园丁，我把这个主人看成是耶稣了。
嗯嗯，
我把园丁。看成是这个耶稣的门徒，他带这些人、
嗯、
或者是其他的先知啊等等，向上主请求说啊，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我通通错了。
我跟你讲多么
啊，
我告诉你一个秘诀，通常啊那个主人呢、啊
嗯、
啊他的角色、啊、
嗯
通常是指主嘛，当然是天主、啊、
比较严肃的天主、
哎、
对
对对对，
他当然代表的是天主，所以你下次再看到经文的时候也千万要小心哦，尤其是耶稣讲的比喻，
又是处处陷阱了、嗯、
不是陷阱啦，你看、
啊、
耶稣自己讲的比喻，他绝对不会把自己比若主人。
嗯嗯，对
对不对、
嗯、
所以你看耶稣他这个比喻是耶稣讲的哦、
嗯、
所以主人一定是指天主的国、
嗯、
或者是指天主讲的话，
这你就不对了。
嗯啊、
我刚才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先指正我，让老爹又来指正我、
哎、呀
我回回都被老爸这么说。
不是啊、
嗯、
我们大家研究研究、
嗯哦、是啊、哎、对，我想朋友们当中一定跟我一样思想的人也有挺多的哈。
嗯、
经过老爸这么一说，我们大家就要把这个角色换一下
换一下，
哎，就知道说谁是天主，哎，园丁是谁，那主人又是谁。
那前面那个也蛮有意思的哈。
嗯，
他这个是两个例子来告诉大家，告诉大家什么？就是说不要把任何的死亡啊罪过归于你自己的犯罪。
嗯
啊，那么就是说也不能把任何的这个灾难归于天主的惩罚。
嗯
这样子意思啊。
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人会把很多事情归在天主在惩罚。你看有很多妈妈看到小朋友跌倒了，你看你不乖吧，天主惩罚你了。
这个都是不对的啊。你看啊，其实像我们在耶稣讲的第一个就是有人告诉他加里勒雅人的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他说从前那个死罗亚塔倒塌的时候啊，那个塔
压死的是18个人，
压死的是18个人，其实18个人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罪被压死了。
对，
其实我常常觉得有时候人家说你看有这个天灾啦什么都是老天爷要惩罚大家，其实我觉得这些灾难啊其实多半警示的意味大于惩戒的意味，
有的时候都是人自己造成的。
对
对，
其实你看它之所以会有海啸啦，有这些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把地球的整个
资源做了
资源啦，或者是质量啊做了改变了。
对，
那所以像这个海的温度不一样了，所以才会有发生这些事情。那这些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如同耶稣告诉我们这句话，如果你们不悔改也都要同样丧亡。
很重要是在这句话。
对，所以他主要的意思呢是你们一定要悔改，你看这个事情都发生了，
都发生了，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能够醒悟？
对，那我要在这里跟老爸请教一下了。我们经常有碰到一些其他的教友啊，比方说生病了，或者得了一个比较不好的病，危险的病，比较严重的病，那这个病人呢有时候就会自怨自艾的说，哎呦，我也没犯什么罪，天主你为什么要惩罚我，让我受这么大的罪。碰到这种病人的时候，好吧，我们该怎么安慰他？我们要跟他讲说这不是天主惩罚你啊。
对，这个时候来讲说就看什么，你自己有没有注意得病的原因是什么，你得病的时候你有没有接受医生的好好的治疗，或者说你能不能跟家里人配合，该忌嘴的不忌嘴啊，等等都有相关的事。所以说一种疾病来的时候，我们常讲我为什么会生病啊，郁闷啦，压力啦，什么那压力是谁给你的呀，你说自己找的啊，这些问题我都去分析一下，就心平气和了。我常常很记得也喜欢引用这句话，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是最好的。为什么？如果明明就是苦难在我们前，最好的帮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苦难，那么就回想说我们在平安的时候很多幸福的事情啊，没有苦难我不知道自己多幸福啊。当我们看到人家痛苦的时候，我们同情人家，同情之余呢我们就会庆幸自己，是不是？所以当有这些问题问的时候，我们来讲说，哎，我们想想看啊，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的啊？很多疾病当然讲是因自己而起的如果是个人的问题还好解决一点，对不对？所以以前大人讲说，哎，我还常常跟学生讲的时候，以前那个你不要以为牛车不好哈，在牛车的那个时代啊，我没有发现什么车祸，
没有什么太大的车祸
不容易
那现在有这种交通工具以后呢，
越快捷
车祸就越多。
对，
再来的话呢，越大车祸就越多。那飞机的这个是一大的，这个是
一下子就几百人，
几百个人了。那这些几百人通通有罪吗？通通惩罚吗？不可能的事情呢。那这个就什么？就是因为说什么什么理由去解释他的？我们现在哎呀，他们集体报道了，现在这个报名学生报考一样的，集体报名一样的，一批一批
个别报名，
不是个别报名的。那以往我们都是个别报名，因为个别报名，所以才用我自己的报名啊，我迟到我什么来判断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能延续的个别报名时代的那种观念，什么事情都用我自己的遭遇去判断一切的遭遇。那耶稣今天也是告诉你说，他倒了这18个人不是通通的罪，有的是误事，有的是什么不同的情况之下遭遇的事情。
对，
这个就让我想起一件很可爱的事情。我们常常看在坊间啊，有些年轻的孩子啦，或者是有些比较不如意的人呢，他们喜欢去算命，或者看星座啊。 他当然他很可能是用几率，就是说这个时候出生的人他可能比较容易犯的疾病啦、啊、或什么啊，用几率去算。
对，
但是我都常常在想，就像老爸刚刚讲的，哎，难道这群人都同样都有罪吗？不是吗？啊，所以难道这群人在这个时候，比方说一个星座啊，比方说啊巨蟹座啦，难道这个时候生的人都长同样的样子吗？都会遭受同样的事情吗？当然不是。
对
对，所以算命也好，星座也好，就是说说罢了，大家就当成茶余
饭
后就可以了，
闲聊
真的是不能够相信他。否则啊，我还有个朋友才绝了，他就是常常喜欢算命，后来呀、啊、执迷到出门都要算命，我就笑他，我说那君儿哥你可都不能出门了，因为你看你自己每天算的自己都跌了，那就算了。所以我都觉得这些算命也好啊，星座也好，充其量就是好玩两个字。
所以在我们的平常的话里头有说嘛，尽信不如不信，对不对？有的时候你根本就真是茶余饭后谈话的资料就可以了啦。
好，为什么信？心中无主
才会信。对，
你看嘛，
心中没有主见，就是我们讲就是他没有信仰的中心。
对，
那么这个主人在我们来讲就天主。心中没有天主的你就彷徨。彷徨的话那怎么办呢？求安慰嘛。如果今天算命，哎呀，你运气快来了，再苦一段日子，好日子马上就过来，什么的安慰。借我的钱去换人家的安慰。
讲到这事儿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公司的老王啊？他前来这几天他们家忙得要死，忙什么呢？你说是哎，为了过春节之前的整理环境吗？不是，因为他老婆呀。看那个电视上那种什么什么什么命相的那种节目啊，什么命运好好玩的那种节目啊，告诉他们说每隔几年家里头要重新的摆置一下。
为什么？
为依据什么嘞？他说依据你们家那楼梯的阶梯几个阶梯啊，如果是八个阶梯，就是你搬进去八年以后重新装潢要改一遍。他们家今年刚好八年，所以他老婆坚持一定要改装潢。等过年以后再嘛，过年之前大家都忙，没那个时间，不行，
跨久了，
已经八年了，我非要改。
真的，老爸，那我们可好嘞。因为我们家那个头面那个阶梯有二十几个，咱们都不用找。
所以以后盖房子的楼梯就是盖直通的就好了。
盖直通的。
然后给他那一阶一阶矮一点，搞25年。
那个就是怎么住了一定平安，那是天梯。
所以有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就有时候就讲说，改一改装潢是可以的啊，那是给自己一种新鲜感啊，不要老是看这个。你说，可这是有什么？
我记得哈，我们以前有个长辈啊，但是我工作上的一个长官，那他讲的话，我倒觉得倒是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他说，大家常常讲风水啊，就你住家风水好不好？他就教我，他说什么是好风水呢？你住进去的时候你觉得舒服，你进去你看，哎，这里我看了也很舒服，那里也很满意，
对，
这就是
好风
水。
对，
如果你住进去了，
别
找个设计师来设计，一进去你就觉得这里我怎么走都走得老师说为什么在这里给我搞一个鱼缸呢？我这样就很难走啊。
对，
这个风水就不好。
对，一个房间里头四道门。
对啊，那个风水就不好。那个风水也不太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其实谁住在那个里面，谁觉得舒适，就像你讲的四道门，只要那个主人觉得舒适
就好了，
那就好了，这个就是个好风水。如果住的人都觉得这里不舒服，那就把它改一改咯。
你记不记得老爸说过啊，什么叫好风水？你所有的动线都很顺，就是个好风水。
空气流通，
光线充足，
光线充足就是风水好。
每个人早晨睁开眼睛就看到太阳光，这就是好。
哇，那好刺眼呐、啊，还得做窗帘。
左右邻居相处得很好，
哎，
这
倒是，这
个事是很重要的。
这个倒是真的好风水，就是邻居啦啊，楼下那个管门房的啦，都能够彼此处得很好，也能够彼此关照。
对对 对，
真的做到耶稣教导我们的，要互相亲爱。那个就是好风水。
对，所以在这个主日弥撒的这个答唱咏里面，它的主答题就是上主赋予仁爱宽容。这个赋是说他很 多很充分的啊，你要多少他可以给你多少啊，应该是宽仁爱跟宽恕。
对啊，然后你注意看到他说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对敬畏他的人也多么的深厚。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天到底给你多大的恩惠啊，天地之间越有多远他就给我多大的恩惠，
因为给你太多了，
嗯，
多的你用不完的时候
也浪费，
你就不值得说这是我的。就像我们给小孩子零用钱多的时候呢，他从来没觉得东西贵，哎呀，这几千块好便宜啊，什么都用好便宜好便宜来看，为什么他得到太容易了，没有看到人家那个有一个小孩子像阿拉伯那边的一个小故事啊，剩下一个糖果他放在罐子里面，他就是坐在门口就不吃，就在一直摇摇摇，那人家就问他说你这个他为什么不吃啊，他说听听声音就好了，听听声音就好了，
我有糖果，
哎，要珍惜珍惜这个东西，
那个我有糖果的感觉是一种满足，
很满足的，哎，
可是我们现在那个咬一口哎呀这不好吃就丢掉了，那这个什么就是浪费太多了，
不知道惜福，
那天主给我们的东西真的太多，那我们真的不去体会是他给我们都认为理所当然，自然就浪费掉了。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里头真的好富足啊，你看像老爸讲在这个阿拉伯社会里面那么沙漠地带，他哪来的甘蔗哪来的糖啊，哪像我们现在住在台湾这么方便，糖随便摸就都有。
对啊，你只要到那个便利商店，
到处都是糖，
说的也是，
对啊，所以现在小朋友是也不爱吃糖，因为太多了，
是真的，我们现在去要买东西给小孩真的很难买啊，
嗯，
你进去看都是糖，
对，
明明知道吃糖不好，
嗯，
可是没东西可以买，
嗯，
满目过去都是五颜六色，都是糖，
都是糖果，对，
所以这些我们就可以了解说给了太多反而不珍惜，为什么贫穷的人一下子就认识主，富有的人他变贫穷，精神的贫穷就在这里了，因为他不认识主，他认为他目前该有东西他都有了，
对，
所以他就一错再错，不懂得悔改了，
但是呢我也觉得啊，生活在富足地的人呢固然要懂得珍惜啊，但是生活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的人他们也不需要抱怨。我都觉得有时候我常在想，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一生的遭遇都放在一个秤上来称的话，其实它的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对，
是平等的啊，
嗯。
那只是说你的态度，有时候富足不是因为他真的很有钱，富足是因为他的态度。有的人很穷，他也不一定没有钱，
对，
是因为他的态度。所以我常常觉得尤其是教孩子，怎么样用一个比较适当的态度去面对你自己的生活，我反而觉得是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对，像我们都在教这个喜儿乐儿的时候，我们都跟他们讲，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就应该满足了啊。贫穷的人，所谓的贫穷的人，有很多是因为他不自知足。他不知足的结果呢，他就永远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少，什么都比别人少一样，对不对？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很可以见的，就是一个不知道满足的人呢，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的人，他是永远贫穷的。
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他有一栋房子，然后呢，当他看到有两栋房子的人，他就一直在抱怨，他说：“为什么我只有一栋房子？”到最后呢，他因为抱怨呢，所以那个心理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后来他自己有一栋别墅哦，他那个房子还挺好的呢，就既不能工作，就是因为很抱怨嘛。然后后来抱怨以后，这个整个人的这个心思意念呢，就有一点怪怪的了。
对，
然后没有人敢请他了，所以他就不能工作。然后没有工作以后，越不工作越在自己的这个
封闭的。
对，思维里面去打转了，就钻不出那个牛角尖。久了久了，他手也废了，脚也废了，就变成需要
全然的一个废人。
对，
然后呢，你想想看，一栋漂亮的别墅里头住一个
废人，
对，
那是一个。
你觉得这样他有钱或者他没有钱呢？
所以
有时候就觉得这个金钱这件事情啊，其实还真的不能来衡量一个人的情况，反而一个有仁爱心的人，
对，
他的朋友多， 他有任何一丁点的困难，来关注他的人也多。
嗯哼，
那种满足跟那种爱跟那种温暖，
嗯，嗯，
那你任有再多钱，你都换不来。
哎，那我不要钱，我要多一点别人对我的关怀。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祈祷经里面看到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说：“无限仁慈、万善真源的天主，你曾经晓谕我们，斋戒、祈祷与施舍都是治疗罪人的良药。”老爸，这句话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斋戒、祈祷跟施舍，如果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说，
嗯，
斋戒就是你要减少自己的欲望嘛，
对对，
对不对？那祈祷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嘛，
嗯，
那施舍呢，就是把我所有的，我爱人如爱己嘛，我所有的交给别人。那一个人真的能做的，是不是一个人真的能做到这个样子？那一个他有罪恶的人，他真的做了这样的，他真的就没罪恶了吗？
他看，这我们这是说基督今天跟我们讲的，
嗯，
福音里面讲的不是，如果你们不悔改，也同样伤亡，
啊，
就是悔改的心一样的。哎，最近不是在书展吗？是吧？
嗯，
有本书是上个月才发表会的啊，叫做《黑道大哥的伯克莱女儿》这本书，记不记得？
嗯，
那不是写说他这个是一个牧师吗？女代行吗？
嗯，
他写的书，他这是黑道大哥，他是驻联邦的杀手，
嗯，
身为总部法，
嗯，
偷头了啊。他说台湾有38个监狱，
嗯，
啊，他进去14个监狱，
好可怕，
你看38
和14个。
那么他在1976年的时候的越狱，
嗯，啊，逃走了，
跳到太平洋里面去漂流了24小时，
嗯，
啊，给他上岸了，
嗯，
第二年才抓到。抓到后，大家知道管训队，管训就是我一直在讲绿岛管训队里面去了，嗯。那么受什么罪啊？他36公斤的脚镣给他铐住了，
嗯，
被30公斤的沙包，啊，吊在树底下，
哦，
天天这样吊着。那么他因为进出这个事经历太多，他的同学一个妹妹叫陈小玲啊。一直写信劝他，
嗯嗯嗯，
这个女孩子真的是很有爱心的，写了500封信给他。
哦，好用心哈，啊。
那么劝他信主，劝他悔改，啊，那再加上这个接给你们的教会师啊，也给他接受一些那个圣经的礼仪什么，这样慢慢接近他，他后来出来时候去念神学，就做牧师了。做牧师以后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是在那管训期间，他怎么背法？就一本字典，天天背生字，啊，一天背500个生字，整本都背了。
因为他也没别的事做了，
嗯，对，
因为他接了信可能要怎么样让自己专一，不去想他罪恶的事情，他只好用这个来消磨时间嘛。
嗯，
那后来他朋友又给他寄了一本书，就是他。原文的100篇的那个名人演讲录嘛，像麦克阿塞为此祈祷文等等的背，就背这些，这打下了这个英文基础，就托福就很高了，对不对？因为他悔改关系的，神给他力量了，
嗯，
他这样子接受神，心就静下来，
嗯，
就没有怨，没有抱怨，没有再讲报仇的事情了，那就填满了，他就用这个知识来填满嘛，所以他就。托福考得很高，就在美国念了那个教育硕士，教育博士念回来的，
嗯，
他现在在北京大学念那个哲学博士，
嗯嗯嗯嗯，
他就教他的两个女儿，就是做，讲给你听，做给你看，跟着我做，啊，自己做，这几个步骤去训练的，
嗯，
因为老爸英文好，所以他在就从小就培养他背呀念呢，训练演讲呢。所以两个女儿都进不过来大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对于子女的教育啊，这个做父母的自己本身的这个作为是很重要的哈，所谓的这个身教言教的问题啊。
嗯。
再一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脱掉的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固有的一个观念，我们不能说万般皆下品这句话，我们只能说唯有读书高。你只有读了书才能改变那么多，如果当初他不信主，他不静下心来去背这些生字，背这些名人演讲， 他没有读书，那他的今天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很怀疑了。
没有主就没有悔改，
对，
心中有主，他有主见，有目标。
嗯，对，他有了这些目标，他就开始做读书啊，干什么东西的？嗯，
所以我们中国字很有意思，都用这个组织来写的。
嗯，对对对对对。
当你彷徨的说啊，六神无主，你再多扯淡了也没有用了，他没有主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看到老爸就吓得六神无主。
所以下次啊，读经书可得再认真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对，千万要把耶稣他是讲了哪一句话，他是摆在哪一个地位来说这句话，我们得要把它看清楚了才行。
老爸的话，
感谢天主啊！那我们知道说，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应该都是最好的，所以遇到任何的痛苦啊，或者是困难呢、啊，不如意的事情呢，我们都要用感恩的心去接纳它。能够接纳天主安排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没有抱怨，就比较的心平气和的去过每一天，都是喜悦的一天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平安跟喜乐就由天主直接赐给我们，我们领悟得到，我们就能够享受得到。